Hello， 大家好，我是志祺，欢迎回到志祺七七的 Podcast， 每周陪你聊聊新闻时事、社会议题或是一些轻松有趣的生活新知。那今天这一集我们要来聊聊的主题是朝鲜半岛局势。最近媒体纷纷报道说，南北韩关系来到了史上最危险的时刻，随时可能都会擦枪走火。起因在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突然宣布，北韩已经不再把南韩当作是同一个民族，要放弃跟南韩统一，并且把它当作是头号敌人。而且他也不只是说，在这番宣言过后，北韩对于南韩发射的炮弹、导弹明显比过去更多、更密集了。除了南韩总统大力斥责以飞弹反制北韩，美国和日本也都跳出来抗议。那有专家就评论说，目前朝鲜半岛的局势比1950年韩战爆发之前还要更加的危险，甚至说金正恩这番宣言代表了他已经决定要向南韩开战了。哎，难道说南北还真的要打起来了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朝鲜半岛局势吧。不过在进入今天的节目之前，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你是否跟我一样有减重复胖的惨痛经验呢？先别气馁哦，我和减重名医宋叶仁一起推出了外食减重学线上课程，会带你根据体质避开复胖地雷，让好不容易瘦下来的你不再因为三餐外食、没空运动等等的原因让体重回到原点。课程首先会带你掌握外食判断指南，一眼就能够根据食材类型与烹调方法来找到好吃、便利又能够瘦的日常外食。那如果想要杜绝复胖，那就一定要认识影响减重成效最关键的荷尔蒙体质。根据体质调整作息与饮食来减重，就不用勉强自己疯狂运动、节食挨饿，更不用担心一旦松懈就迅速的膨胀复胖。现在这堂外食减重学线上课程已经突破2000人购买了，想要透过外食减重的你千万别落单啦。趁课程上线前入手都能够享有超值优惠，搭配我的专属折扣码77COFIT 还能够再折200元，越早买越划算，赶快一起加入吧。好的，那今天的工商服务时间就到这边，我们就开始进入节目的正题吧。去年底金正恩就在一场会议上面表示，因为美国啊、南韩的威胁与日俱增，两韩统一已经不可能了，所以北韩要改变方针，从此以后呢，不再把南韩当作是同一民族，而是敌对的交战国。而在今年的一月中，他又在北韩的最高人民会议上面重申了这个说法。在这场演讲当中呢，金正恩先是花了不少篇幅介绍北韩2024年的内政计划，包含了加强推动现代化工业，完善电力供应来保障民生需求，也强调会强力的落实农村建设，发展地方工业来缩小城乡差距。然后他随即话锋一转，说今年要为近80年来的南北韩关系画下句点，并进一步的说明他的计划。首先呢，他说要修改宪法，把南韩列为第一敌对国，并且允许北韩在战争当中收复南韩。接着又下令拆除碍眼的统一门和其他的实体象征，从而把统一、和解、同胞等等的概念从北韩历史上面完全的抹除。此外，他也下令清理和平统一有关团体，也说当天北韩就解散了所有负责统一的机构，包含了处理对于南韩外交事务的和平统一委员会，也就是类似中国国台办的存在。演讲的尾声，他更警告说，北韩不求战，但也不避战，只要敌人擦出了一点点战争的火花，他就会动用包含核武在内的一切军事力量来反击。那金正恩的这个举动很快的就引发了国际间的轩然大波。分析表示，虽然金正恩本来就常口出狂言，但他这次宣言的性质跟过去截然不同，因为他从根本上面改变了北韩从建国以来就一直坚持的核心意识形态，也就是朝鲜半岛统一。金氏政权对于统一的坚持得要从二战之后朝鲜半岛被一分为二的时间点开始说起。当时美国、苏联分别接管了南北韩，而获得苏联提拔的北韩领导人就是金正恩的爷爷金日成。金日成打从一开始呢就有意武统南韩，他取得苏联支持之后也在1950年宣战，但是长达3年的韩战并没有换来什么样的进展，而这样的状态呢一直持续到今天，南北韩都还是处于分治状态。不过这些年以来双方也都没有放弃统一，各自宪法上面也认定朝鲜半岛是统一的国家。北韩方面，金日成呢在1970年代就定掉了和平统一的基本国策，后来更主动跟美国提出一国两制的方案。金正日继任之后也进一步的提出祖国统一三大宪章的基本原则，像是这一次被金正恩嫌弃很碍眼的统一门就是盖来纪念三大宪章的。分析认为，金氏政权会这么的坚持统一部分呢是基于民族情感，在两韩分裂的时候有很多家庭被拆散，所以金日成呢以前就常说要让朝鲜人跟南方的亲友团聚，但是更根本的原因依然是为了要巩固政权。 有学者指出，金日成起初呢是靠苏联提拔上位的，权力不是很稳固，后来开战又差一点点输掉，所以在他战后呢就运用这套民族统一的论述来肃清政敌，合理化自己的威权统治。比如说呢，他曾经把两韩没能统一怪到当时北韩政权内的其他派系上头，进而独揽大权，也曾经呢把韩战的爆发归咎于美国霸占南部，怂恿傀儡政权入侵北韩，借此把自己塑造成抵御外敌保家卫国的功臣。那靠着世袭继任的金正日呢，也就延续着这套叙事来巩固政权。而之后的金正恩也是一样，就在前几年他也是开口闭口喊着要统一，更是呢跟南韩首相亲切的互动跟现在强硬放弃统一的态度完全不一样。诶，这就让很多人好奇到底这中间是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2018年金正恩跟时任南韩总统文在寅互动画面席卷了全球的新闻版面，两人在两韩交界的板门店会谈时，不仅在互相的邀约之下双双的踏越了边界，踏足对方的领地，也签署了板门店宣言，立下全面停止敌对行为、互不侵犯等等的规定。因此2018年也被媒体称作是两韩关系最紧密的时刻。而这样子的大进步呢，让文在寅更积极的斡旋，间接的促进了2019年美国总统川普跟金正恩会面，但双方针对核武的谈判破局反而让两韩关系急转直下。2022年南韩又选出了亲美的鹰派总统尹锡悦，让韩的关系更加的恶化。南韩2022年的国防白皮书当中呢，就时隔六年再度的将北韩政权定义为敌人，北韩则几乎不顾联合国制裁，时不时发射导弹、开发武器。去年11月呢，北韩更发射了一颗侦察卫星，随后南韩也强硬的回应并且终止了部分板门店宣言的军事协议。那在金正恩宣布放弃统一之后呢，北韩更全面的提高了武力示威的强度，包含了加速武器试验啊，更密集的飞弹试射。而一月初，北韩更是往边界缓冲区发射200枚的炮弹，虽然没有真的进入南韩领土，但还是迫使南海紧急撤离附近岛屿的居民。但话说回来，南北韩关系也不是第一次恶化，有必要特地的推翻维持了几十年的原则，直接放弃统一吗？金正恩到底想要干嘛？分析认为，金正恩放弃统一的背后目的主要有两个层面。首先呢，是为了内部维稳安定民心。因为呢，北韩近年在疫情打击跟西方各国的制裁之下，经济状况恶化，民生困顿。有评论指出，金正恩一月中的演讲前半部分花了很大的篇幅在讲要改善民生问题，缩小城乡差距。最近他也罕见的公开批评地方官员，说北韩落后地区呢，连基本生活物资都无法正常供应。这些就间接的显示出北韩地方民心不稳的状况。此外呢，这种民心不稳也跟长期因素有关。自从90年代北韩大饥荒以来养不活人民的北韩政权就开始默许地下市场的发展。而在那之后出生的年轻世代也就得以透过黑市接触到南韩的流行文化，加深他们对于自由南方的向往。分析认为，在这种背景之下，金正恩可能是想要透过放弃统一来转移民生问题的焦点，同时也藉由把南韩塑造成非我族类头号敌人来调整大众的意识形态，加强内部的团结。另外也有说法是认为金正恩是基于他的个人野心，想要摆脱爷爷还有爸爸的民族观，透过全新的历史诠释和国家定位，从头呢去塑造他政权的合法性，并且合理化他对于核武的投资。再加上近年来北韩跟中国、俄国的关系急速的升温，也可能让金正恩更有信心采取这些大胆的举动。那这难道是代表金正恩真的打算宣战吗？那金正恩宣布放弃统一不久之后，美国智库史丁森中心的北韩专家就发表评论说，朝鲜半岛的局势比韩战爆发前还要危险，因为这代表金正恩已经放弃跟美国正常互动，并且做出了发动战争的决定。不过绝大多数的分析呢，都认为金正恩应该不是真的想要开战。华尔街日报的分析就指出，金正恩应该知道如果现在发动战争会导致自己的政权灭亡，因为美国还有南韩的军事力量实力比北韩更强，而中国现在政治经济状况都不好，应该会想要减少军事压力，所以应该也不会支持北韩开战。更直接的迹象则是呢，北韩直到现在都还在把大量的武器卖给俄罗斯，但真的要备战的话应该会自己留着才对。而且北韩最近呢，虽然动作频频，但并没有使用更危险的武力，代表冲突的根本性质没有改变，还是跟以前一样是在挑衅。美国智库东西方中心的研究员就表示，这次把南韩列为头号敌国，或许只是金正恩考虑到目前的政治格局，试图用新的手段来引发焦虑。目的呢，可能是想要趁着俄乌战争还有以哈战争相继爆发，西方社会蜡烛多头烧的情况之下，用战争当作筹码，逼西方上谈判桌重新考虑核武的问题。此外呢，也可能是想要借着武力的威胁影响今年南韩跟美国的大选。好的，那在北韩的挑衅之下，南韩跟其他各国又是怎么反应的呢？ 面对北韩最近一连串的动作，南韩政府起初以高度警觉强硬的态度回应。南韩国防部长一月初接受 BBC 采访的时候，就反复的强调双方可能发生冲突。而总统尹锡悦跟扬言如果北韩挑衅，他们会加倍惩罚。而在北韩向缓冲区发射了200枚炮弹之后，南韩也真的在相应的演习当中发射了400枚左右的炮弹。不过随着情势发展，南韩政府的态度又突然软化。一月中国防部长呢就改口说没有看到北韩备战的迹象，还说会叫的狗不会咬人。总统尹锡悦呢则把焦点转移到四月的大选，说北韩可能会通过武力威胁、网络攻击等等的方式介入选举。韩国媒体的分析认为，对于执政党来说，其实面对北韩威胁展现强硬的立场对他们的选情比较帮助。那为什么南韩政府后来态度又变化了呢？有学者认为，原因出在韩国股市。他指出呢，政府一直强调战争危机吓跑了很多的外国投资客，导致南韩股市呢在一月上半暴跌，创下了2008金融危机以来的最大跌幅。所以政府的态度变得比较克制，就是想要挽救股市的灾情。而除了南韩之外，其他国家则普遍呼吁避免事态的恶化。美国就发声明表示，会持续的跟南韩日本合作，维持区域的稳定。同时也对于北韩喊话，强调美国没有敌意，愿意在没有设限条件的情况之下跟北韩对话。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回应两韩局势的时候，虽然用字遣词相对的保留，也没有回答记者是不是早就知道北韩计划，但他们也同样的呼吁各方透过对话均衡解决各自的合理忧虑，尽快的推动朝鲜半岛的长期稳定。但是话说回来，现在的紧张局势真的能够稳定下来吗？接下来事情到底会怎么发展呢？面对接下来的可能走向，多数分析认为，短期之内北韩应该会继续挑衅，但是会采取比较克制的手段来避免局势迅速的升温。比如像2010年炮击南韩岛屿军舰那样子进行局部的武力攻击。不过也有意见认为，金正恩现在可能还没有拿定主意要做什么或是什么时候做，所以他可能会渐进式的慢慢的加大攻击力道，来试探南韩跟国际社会的反应。此外，一些分析还表示，北韩可能会使用武力以外的手段来扰乱局势，比如以网络攻击啊、假新闻等等的方式介入南韩四月的国会选举。而这场大选的结果呢，也可能会影响未来的局势走向。因为韩国呢，现在是朝小野大的状态，总统尹锡悦的执政党对于北韩的态度比较强硬，但相对亲北韩的在野党呢，却是国会的最大党。那如果四月的韩国国会的选举结果由执政党获胜，那面对北韩的挑衅，南韩就比较可能会持续甚至是加大反击力道，让局势继续的升温。而除了南韩的选举之外，另外一个可能影响局势的就是11月的美国大选，因为川普很有可能会再度的参选美国总统。有分析就认为，曾经跟金正恩密切对话的川普，这一次如果再度上台，他可能会彻底放弃美国一直以来的北韩无核化目标，转而允许北韩发展核武，彻底的改变整个局势的走向。节目最后也想来聊聊我们制作这集的想法。在看这一次事件的时候呢，我们会觉得多少有一点点既视感，想起了之前裴洛西他访台的时候，中共在台海实施一连串的军演，国际媒体都纷纷报道台海局势有多么的危险。那虽然国军有加强戒备，但是台湾人民倒是没有非常大的反应，很多人照样过着自己的生活，就算海边不寻常的出现了更多的军舰，还是有人携家带眷去海边玩水。而这一次呢，我们也看到了各国媒体纷纷报道南北韩之间的局势有多么的紧张，甚至有媒体形容现在东亚最危险的地方已经不是台湾海峡，而是朝鲜半岛了。不过就我们在社群媒体上面主观的观察，还有私下跟韩国朋友的交流，我们觉得南韩人民现在的反应有点像前年的台湾人那样子，没有太大的恐慌，还是照样在过着日常的生活。而且其实过去朝鲜半岛或者是台海局势升温的时候，也都有西方媒体会报道南韩或者是台湾人这种过分淡定的状况，很多西方分析认为，这是缺乏危机意识的表现。那么觉得西方分析说的确实有它的道理，因为无论是台湾人或是南韩人都太常被左边邻居文攻武吓了，这或许就像是狼来了的故事一样，在太过频繁的威胁啊恐吓之下，我们可能就对于危机渐渐的麻木，习以为常了。但是换个角度来说，这些淡定也未必都是坏事，毕竟如果每一次被威胁大家都要兵荒马乱一番，那对于生活的影响应该很大，而且如果反应太大变成集体恐慌也不一定就比较好。另外我们也觉得，或许这种淡定并不代表人们就是完全不担心不害怕，而是因为在地人天天都活在这些资讯里面，所以对于局势呢会有自己的判断，不一定会因为邻居动作很大就认定会开战或做出什么大事。那或许这可以说是我们某种的自我调试吧，让我们呢能够在太过频繁的危机之中也能够好好的生活。 好的，那我们今天关于朝鲜半岛局势的介绍就先到这边。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欢迎按下最终的订阅。如果是对于这集朝鲜半岛局势的内容，对我们的 Podcast 节目或是我个人有任何的疑问跟回馈，也都非常的欢迎你在 Apple Podcast 留下五星留言哦。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下集再见喽。